并他向约旦河东的两个亚摩利王，就是西实本王西宏和亚斯他路的巴山王噩一切所行的事。我们出来住在你们这里来的日子，从家里带出来的这饼还是热的，看哪、现在都干了，长了没了。以色列人受了他们的食物，并没有求问耶和华。以色列人与他们立约之后，过了三天才听见他们是近邻，住在以色列人中间的。一同来念，因为会众的首领已经指着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向他们起誓，所以以色列人不击杀他们，全会众就向首领发怨言。愿神赐福读他话语并遵行他话语的人，请坐。
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很高兴有这样的机会回到母堂，好像不常来母堂哈，就好像对整个的敬拜的模式呢都有一点点生疏了哈。我突然发现说好像跟我们以前的不一样，所以我想请我们的主席来带领弟兄姐妹读经，我想也是不常见的事情哈。我相信哈，我们也许彼此之间会觉得有点生疏，但是我相信我们在灵里面呢，我们还是应该非常的亲密的。因为我们如果要想要在南区真正执堂的话，我们必须整个的教会一起来为之祷告，一起来为之努力啊。所以我鼓励弟兄姐妹哈，常常在你们的祷告的中间纪念南区执堂的事工。我也鼓励这些弟兄姐妹，如果你们住在南区或者离南区比较近的，如果你们有机会的话，可以到南区去看一看，看看那里有何等大的合场，看到那里有很多很多需要服侍的工作。所以我就鼓励你们去看一看，也许神有一天感动你们，就可以过来跟我们一起在那边服侍，好不好？让我们一起低头，我们先有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知道说一切都是在你的手中的，一切都是你自己在那里运行动工的。主，我们就求助你自己亲自的来带领和看顾我们，特别是今天我们在一起读你话语的时候，求助你自己的圣灵在我们中间运行动工，帮助讲员，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的心都可以被你打开，使我们听到的都是你自己的话语，我们也可以因着听着你的话语而真的知道我们该在我们的生活上面如何的去行，如何可以活出一个属乎你自己的这样一个生命来。我们就把以下的时间特别交在主的手上，听我们不配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可能有些弟兄姐妹都知道哈，我非常喜欢美国的这个美式足球的比赛，当然这不是天生的哈。我跟你们一样，我以前在大学的时候也是在宿舍里跟周围的弟兄姐妹一起在那里看什么足球、排球、篮球、羽毛球、乒乓球，一起为我们的运动员得胜在那里兴奋，对不对？一起在为我们的祖国感到骄傲，但是也一起为我们的国脚的失利而在那隐恨哈。但是到了美国以后呢，好像就没有这样的环境了，也失去了以前哈对这些运动的这样一种热忱，最终呢就没有成为这些运动的这样一个球迷，反而到了美国以后哈入乡随俗，开始比较喜欢美国的国粹了，开始比较喜欢美式足球或者说是橄榄球了哈。其实我喜欢美式足球呢，不是因为它的非常的激烈啊， 你可以看得到他的到处都是冲撞，时不时你就可以看到一个人被撞飞起来哈。我其实不是喜欢这些，而是我喜欢美式足球，是因为我慢慢慢慢我看得懂美式足球的时候，我突然就发现美式足球是一个非常讲究团队配合的一个运动，也因为这样它可以打出各种各样不同的精彩的战略战出来。因此如果你真看得懂的话，我相信如果你一去看的话，一定会说哈，美式足球啊，比其他的这些运动要精彩得多，因为有太多的精彩的配合了，有太多的各种各样的奇思妙想是我们没有想到的，甚至有很多出乎我们意料的这样一个结果发生。也正因为如此哈，你就会发现说一个球队的好坏直接依赖于这样一个教练员他到底是不是会带领这个球队。因为一个好的教练呢，他会根据这个比赛现场的情况哈，及时的来调整他的球队的战略战术，而这就直接影响到这个球队最终是不是可以赢得这场比赛。我还记得两年前哈，我们这个纽英格兰的这个爱国者队哈，跟这个纽约这个Jets哈喷气机队的第一场的比赛，在上半场的时候呢，是这个我们的爱国者队哈领先，这14-10领先哈，所以看到那会儿的时候，我们大家都心里面觉得没问题了，这场比赛一定可以拿下了哈，因为好像是我们的爱国者队比别人强得多哈，我们怎么进攻就可以得分了。怎么可能会有球队能够封杀我们爱国者队的进攻呢？我们有最好的四分卫，我们有最好的接球手，我们有 Tom Brady， 我们有 Moss， 对不对？但是纽约队的教练却在中场的时候呢，回到他们的球队的里面去面授机宜，结果怎么样？纽约队在下半场的时候完全的封杀了爱国者队的每一次的进攻，使得爱国者队一分都没有得到，最终是怎么样？最终以14-28失掉了那一场的比赛。所以因此一个好的球队哈，是一定知道是在面对不同的对手的时候，他会及时的来调整这种战略战术的。其实哈，如果我们仔细去想一想的话，这也应该是我们在属灵的这样一个追求的上面应该常常遇到的状况。我们哈常常会觉得说我们的对手不会改变策略，我们会觉得说我们的撒旦哈只会正面进攻，只会用逼迫，只会用各样的苦难来使得我们信心软弱。但是实际上呢，若是我们仔细观察的话，我们会惊奇地发现哈，我们的对手其实在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对我们产生影响，并不只是单单的用逼迫，并不只是单单的用苦难来使得我们灵敏低沉，相反他往往使出的手段是我们可能心里面都还没有预备好的。特别是在我们如今这个时代哈，我们会发现他更多的使用的方式是什么，常常是使得我们让我们的生活的是非常的舒适，让我们的生活非常的繁忙，通过我们属灵上的骄傲，这一切都使得我们最终灵敏低沉下来了。而这也正是我们今天在我们今天所读的这段经文约书亚记的第9章我们在以色列人身上所看到的，就是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哈，在倚靠耶和华取得了两场非常重要的战役胜利的之后哈，他们的对手也因此开始重新考虑来对以色列的这个进攻的方式，他们开始改换不同的策略了。因为我们在第9章的第1节、第2节我们看到是什么呢？我们看到有6个民族的王怎么样，因着以色列人在爱城所取得的胜利，他们同心合一聚集在一起要与以色列人来征战，也就是他们依然相信他们可以通过武力最终来抵挡以色列人，最终可以战胜以色列人。但是我们却发现这却不是所有人的共同的看法，不是所有人都相信这样会继续的能够管用。其中有什么样的人啊？我们就看到基遍人似乎不太相信这样一个方法会最终会 work， 因此他们想要用其他的方法怎么样来为他们的民族寻求利益， 来使得他们的民族不致灭亡。他们所使用的方法是什么？欺骗。要知道基遍本身哈，是住在爱城和耶路撒冷中间的一个城市，按照现在的说法是说它是距大概是在耶路撒冷的西北5英里的地方，也就是从莱辛顿根本还没有到这个当堂波士顿这样一个距离哈。如果我们去看地形的话，我们就会发现说呢，这个一定是如果这个以色列人要继续往南进攻的话，是一定会经过这样一个我们所说的这个基遍这样一个城市的。也因此说呢，基遍人其实心知肚明，当以色列人要向南进攻的时候呢，他们这个城市一定是首当其冲的。看起来他们的城市哈是难免刀兵之祸，最终就可能一定会遇到这样一个灭顶之灾了。但是除了抵抗之外，真的还有其他的方法吗？好像不是哈。好像我们知道说，除了战场上可以得到的东西，我们其实也可以用其他的方法来得到我们想要得到的这样一个利益。那么是什么方法呢？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他们用的是欺骗的方式，最终来达到这样一个目的。但是当我们的弟兄姐妹一起来读第3节到第5节的时候，看到基遍人怎么样设计这样一个诡计的时候哈，设计他们给以色列这个圈套的时候，你们会不会觉得他们这样的欺骗哈，最终一定有很高的成功的几率呢？我不知道你啊，我看的时候我就觉得，哎，这个里面好像问题很多啊。且不说哈，为什么以色列人会愿意跟远方的人立约呢？会愿意跟他们和睦呢？是不是像中国人一样相信远交近攻，相信这样的策略？但是如果我们读过历史的话，我们都知道哈，这样的合约是非常脆弱的，非常脆弱的。常常立约的双方过不了多久之后怎么样，就撕毁合同，刀兵相见了。也就是说，这样的约难道真能够给他们带来什么安全感？真的能够给他们带来这样各样的保护吗？若是如此的话，为什么基遍人会这么想？他们会觉得这样一个方法哈，最终是可以成功的。是因为他们知道以色列人有一个特点。什么特点？他们一定会按照神所吩咐的去做。因为在生命记的第20章哈，第10到15节特别的就提到哈，该怎么样来这个面对远地的这些民族哈，那里神吩咐他们怎么样，要先说和睦的话，要试着跟这些民族和好。如果这些民族不愿意跟他们和好了之后才可以去刀兵相见。当然那里特别的提到说，这些的民族一定是在迦南地之外的这些的民族哈，也就是说这是耶和华的吩咐，与远地的民族要和睦。因此哈，以色列人怎么样，一定会按照去做的。这也就成为了以色列人与基遍他们最终可以立约的一个基础性的东西。但是除此之外哈，其实还有一点也是非常的重要，就是以色列人呢，他们非常的看重他们在神面前所立的这个约。一旦他们与神立了约之后呢，他们绝对不会反悔哈，一定会遵守的。因此若是以色列人是这样一个不肯哈遵守与其他民族立约的这样一个民族的话，那与以色列民族立约又有什么好处呢？就完全的失去了立约的那个约束的作用哈。就好像我们所说的什么聋子的耳朵是一个什么摆设。我记得有一次哈，我看到一部这个国内反赌博的这样一个片子，那里面呢以前的这些老千哈现身说法，然后在那表演怎么样在赌局中行骗哈，看得我是目瞪口呆哈，完全不敢相信他们怎么可以做得出来。那个主持人就问了以前的这个老千一句话，他就说，在你以前出签的时候，你会不会碰到同行？那个老千说，会，不过同行之间呢是有默契的，绝不彼此揭短。 他如果遇到同行的时候，其中一个人肯定就会离开的。因为什么？你明知道你骗不了他，你还会在那去骗他吗？也就是说，基遍人是利用了以色列人哈敬畏神的特点，因为他们知道说，一旦与以色列人立约，以色列人就会因为敬畏神的缘故，他们就会持守这个约定，也因此就让他们知道说，只要骗成功了，以色列人立约了，他们的生命就会可以得到保全。当然我们在看到这些时候，我们都知道说这是以色列人的美德，但是我们却发现哈，基遍人是非常的狡猾，就如同我们在创世纪中所看到的是什么蛇一样哈，利用神的话来蒙骗神的百姓，来达到他们的目的。于是乎怎么样，他们就设计了一个诡计哈，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假冒使者是从很远的地方来的，因为路途遥远，最后怎么样呢，他们所带的口袋、酒袋、衣服、鞋子都因为风霜雪雨的缘故开始变旧了，甚至和他们所吃用的饼哈，因为时间长的缘故都变干了，最终都发霉了。这一切都是为了让以色列百姓哈有一个印象，就觉得是他们从很远的地方来的。当然这并不表示以色列人一定会上当，对不对？只是基遍人哈把这样一个欺骗谎言哈说的是非常的完美，使得人不容易看出那上面的问题来，有点像我们现在中国所做的这个山寨手机一样哈，当你拿到的时候外表上一看就跟真的 iPhone 是一模一样哈。因此好像以色列人啊在这种情况下不上当都似乎不可能，是不是？若是我们对手把我们琢磨到这样一个地步哈，我们其实很难不陷入他们这样一个网络。当然这是基于一个条件，这个条件就是什么呢，以色列的百姓，以色列领袖们，他们是凭着自己的经验，凭着自己的判断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的，也就是说他们完完全全靠自己在做这个决定，而他们没有求问耶和华，而这正是他们犯的错误最中心的一个地方。因为若是我们仔细来看经文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哈，以色列领袖确确实实按照神的话去做的啊。经文当中间哈，当问到哈这些基遍人问这个约书亚我们可不可以立约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说他们清清楚楚知道神的这个命令是应该与远地的民族来立约的，而不应该与迦南地的民族立约的。因为我们再看哈，他们随后他们怎么问基遍人的呢，他们问基遍人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在第七节哈，以色列人对这些希未人说，只怕你们是住在我们中间的，若是这样怎能和你们立约呢？所以你说这些以色列的领袖们，他们圣经熟不熟？非常的熟，他们对摩西的教导非常的熟悉，一下子就看到那个症结在哪里，那个症结就在于判断说这个民族到底是住在哪里，是住在迦南地呢，还是住在迦南地以外。可惜的是哈，这个症结不单单是以色列人看到了，而且基遍人也看到了，所以怎么样，他们早就预备好了哈，使得他们的谎言看起来是非常的完美无缺，那个目的就是为了打消以色列人对他们居住地这样一个顾虑哈。就如同我们在今天的经文中所看到的一样，如果你是以色列的领袖，你会做出怎样的决定呢？我相信哈，我们可能做出完全一样的决定，因为从智慧的角度来讲哈，这个决定做得非常的合理。这些基遍人确实好像从很远的地方来的，他们的口袋、酒袋、鞋子、衣服都好像在证明这一点，他们的干粮哈也好像在说明这样一点，我们有什么理由不相信他们，我们有什么理由怀疑他们呢？如果是这样的话，以色列人就理当跟他们立约，因为看起来这个民族是敬畏神的民族啊，他们特别从很远的地方来到这里要跟以色列人立约，好像是他们是非常非常的敬畏神，而且 这也是神所命令他们要做的。同时若是从以色列民族自身的角度来讲哈，这样的做法也显得非常的合理，因为他们刚刚进入迦南地哈，他们所面对的是许多抵抗的这样一个力量，他们在这种环境下最需要的是什么？最需要的就是盟友，就需要的是其他的一些的支持。我相信哈，他们做出这样的判断，思考这些问题哈，好像都是很有道理的。我们其实我们看到这里，我们就知道其实他们犯错误不是犯在这里，他们犯错误最重要的一个地方就是以为这件事他们不需要来求问耶和华。就像我们在十四节所看到的，他们没有求问耶和华。所以这里凸显了一个问题，就是以色列的领袖哈，他们是不是应该在所有的事上都来求问耶和华？当然他们之前学了一个功课，就是当他们没有求问耶和华去攻打爱城的时候，他们就爱城吃了一个败仗。但是当他们回头愿意求问耶和华的时候怎么样？他们就取得了胜利。因此他们学会了，他们觉得说我们在军事上只要有军事行动，我一定要问耶和华。但是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在所有的事情上都要来求问耶和华呢？是不是就意味着我们的智慧才能判断就一点作用也没有了？我们就不能靠我们自己来做任何的决定，做任何的判断呢？其实以色列的挣扎，真正的挣扎在这里。若是我们从他们的这个属灵的状况的话，我们会看到其实这是一个很明显的属灵上的挣扎。在攻打爱城的时候，他们希望靠自己，希望靠自己能够最终把爱城夺下来，结果怎么样？他们失败了。而当他们愿意听从耶和华的时候，他们就赢得了胜利。但是在胜利之后呢，我相信我们这个自身的骄傲就一定会重新的抬头了。就是我们不是一无是处的，我们可以靠我们自己，我们可以来做判断，况且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判断，我们其实不需要求问耶和华。而这正是以色列人在属灵上失败的原因。于是怎么样，我们就看到了以色列人怎么样上当受骗，与基遍人立约了。就在第十五节刚才我们所读的哈，于是约书亚与他们讲和，与他们立约，容他们活着，会众的首领也向他们起誓。我们看到不单是约书亚上当受骗了，而是所有的以色列的首领都怎么样，都失败了。但是隐藏的东西没有不显露出来的，谎言就是谎言，他总有一天会暴露出来的。我们看到这样一个讲的这么完美的这样一个谎言哈，最终持续了多久？三天。因为在第十六节我们看到说，以色列人与他们立约之后，过了三天才听见他们是近邻住在以色列人中间的。以色列人起行第三天到了他们的城邑，就是基遍、基非拉、比路、基列雅林。于是怎么样，真相水落石出了。其实我相信哈，对于这个欺骗的受害者来说哈，不是他们在被蒙在鼓里的时候他们会觉得非常的受伤害，而是在他们发现了事实之后哈，那被骗的感觉才让他们觉得心里面完完全全受到伤害。因为没有人喜欢被欺骗，欺骗让我们觉得说我们真的是不够聪明，怎么会上这样一个当呢？欺骗让我们觉得我们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我们想要去争取一个公平的待遇。我记得我在国内的时候哈，有一次与我的一位同事一起去福建的武夷山去那边去玩哈，在中午饿了的时候呢，我们就跑到路边的一个饭店吃饭。没想到哈，进去的时候那个上面是明码标价的菜价哈，等我们结账的时候那个菜价就完全不一样了，一下子就涨了很多哈，那感觉就好像是你进了黑店一样。而这样一种的受骗上当之后的情绪哈， 其实是一定会发泄出来。于是我们看到什么？我们看到说，全会众就向首领发怨言，你们怎么做这么愚蠢的决定呢？你怎么会犯这样的错误呢？他们就在那里责备他们的领袖们。当然我们可以理解这样的责备哈，因为大家被骗之后啊，心情都不好，他们需要发泄出来。更何况他们的领袖确确实实犯了错误，是不是？确实是犯错误。当然责备别人是很容易的，好像错误都是别人的哈，但是真正不容易的乃是什么？明明知道我犯了错误之后，我们要怎么办？我们在受骗上当之后，我们该如何的面对这样一个状况？若是我们遇到这种状况的话，我们会怎么决定？我们可能会说，即便人欺骗在我们在先，因为他们的欺骗使得这个约定哈已经失去了存在的这样一个基础了，所以我们应该废除所立的这个约，对不对？既然他们用诡诈来待我们，我们就一样应该用同样的方式来回报他们。怎么样？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攻打他的城市，我们要把这个民族最终的灭掉。这样的决定哈，似乎看起来是非常的顺理成章的，因为怎么样？我们要惩恶，对不对？更何况这也是耶和华神所要求他们做的，对不对？而且他们这样做了之后，他们可以因此消除许多未来的隐患，就是他们后裔最终被这些人引诱而远离耶和华。所以我们看到这些，我们会觉得这样一种决定是最好的啊！我们就攻打畸变，我们把它打下来，最终把它灭掉。我相信这样的呼声哈，一定是以色列的领袖们听到最多的。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却看到什么？以色列的领袖们，他们并没有随波逐流，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该怎么做才是合乎神心意的。用在第十九节、第二十节哈，我们看到说，众首领对全会众说，我们已经指着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向他们起誓，现在我们不能害他们，我们要如此待他们，容他们活着，免得有愤怒因为我们所起的誓临到我们身上。换句话说，这些领袖承认这之前他们确确实实是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但是有一件事更为重要，就是我们不能用一个错误去掩盖另外一个错误，若是这样的话，那就是错上加错。我们已经在立约的事上没有求问耶和华了，我们已经错了，如今我们不能够再反悔，不遵守在耶和华神面前所立的约。若是这样的话，神的愤怒就会因着我们向耶和华所起的誓而临到我们。我们感谢神哈，这些以色列的领袖们没有因为被欺骗所以他们就幡然大怒哈，而且怎么样呢？他们就乱了章法，而是在这里显出他们成熟的地方，就是他们在犯了错误之后愿意承担这个错误所给他们带来的所有的结果，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这个错误会给他们带来许多不好的结果。因为我们在摩西五经里面，我们看到哈，多次地看到，若是这些民族最终住在以色列民族中间的话，那他们的后裔怎么样？有一天会受这些诱惑而远离耶和华，而去拜偶像。但是虽然他们知道会有这样一个后果，他们却勇于承担自己错误所带来的代价。既然是我们没有好好的求问耶和华而犯下的错误，我们就需要接受那个错误所带来的结果。而这正是以色列的百姓属神儿女品格中间那闪光的东西，也是这个民族与其他民族最大的区别的所在。于是怎么样？我们看到哈，约书亚就招了他们来，就是畸变人来，对他们说，为什么欺哄我们说我们离你们甚远呢？其实你们是住在我们中间， 现在你们是被咒诅的，你们中间的人必断不了做奴仆，为我神的殿做劈柴挑水的人。所以看起来哈，从事情的结果来看，好像基遍人达到了他们目的，他们最终可以存留到如今，他们的性命得到保存。但是他们也因为他们的欺骗的缘故，怎么样，成为了受咒诅的民族，最终成为终身为奴的民族。所以我们在这个故事中间，我们学到了什么？这个故事好像是关乎畸变人如何运用诡计设计，使得他们最终可以存活的故事。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这个故事的后半段，就是当以色列人意识到他们犯了错误之后，他们是应该如何的来回应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凡人，我们也都是罪人，我们也都会犯这样那样各样的错误，而其实我们是在错误中间长大的。我们会发现常常我们容易摔跤的地方怎么样，我们下一次走到那儿就特别的小心。往往我们所犯的错误我们记得是最清楚，我们很多的时候是通过错误来学习的。其实我们犯错误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不能够从所犯的错误中间学到神让我们学的这样一个功课。因为若是如此的话，我们下次再遇到同样的环境，我们还会继续的犯错误。有的时候我觉得神很奇妙，在某一段的时间，他似乎一直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让我们学一个功课。而且我们常常看到，如果我没学会的话，这样同样的一个环境会继续的来放在我的面前，会继续的出现，直到我学会为止。而这样的环境往往不是我们所喜欢的。因此我们能不能从这样的失败中间学到这样应该学的功课就很重要。我们的学习的越快，我们所受的痛苦就越少。而我们在今天的经文中所看到的是什么？以色列人所学的功课就是他们要在世事上都来求问耶和华。这样的功课其实他们在爱城这事情上面已经学习了一次，但是似乎没有学好，也因此哈，同样的功课就再一次摆在他们的面前，直到他们可以学会为止。当然这件事也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重复哈，而是对以色列的领袖来说也同样是一个考验。就是当我们面对我们失败的时候，当我们犯了错误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我们应该怎么样回应？我们的回应直接显露出来我们的属灵的状况到底是怎么样。因为我们可以从我们的社会上可以观察到哈，一个心智不成熟的人往往会试着掩盖自己的错误，推卸自己的责任，而不愿意真正的来面对那错误的结果。这就是如同我们在创世纪中所看到的，怎么样，在亚当夏娃犯罪之后，我们看到的是当亚当意识到他犯罪了以后，他怎么样，他不是勇于承担这个责任哈，对不起耶和华，我犯错了，而怎么样，把这个责任推给别人，甚至推在上帝的身上。而一个成熟的人一定是愿意承担自己责任的人，虽然说错误所带来的往往是不好的结果，但是一个愿意承担责任的人一定是一个敢于面对错误的人，这样的人学习的最快。而更重要的，以色列人如何的来处理这件事，其实是一个活生生的一个见证。因为我们既然认同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就应该有神的儿女的样式，就有应该有如神那样的许多的品格。因为我们神是公义的神，我们的神是美善的神，我们做事行事为人都应该体现出这方面的原则来。而且我们看到这也是畸变人所认同的东西。因为我们看到说怎么样，当他们听到以色列人要如何来处理他们的时候，他们的回应是什么？他们回应在第25节，他说，现在我们在你手中， 你怎样待我，为善为正，就怎么做吧。也就是说，他们认同以色列人的做法是为善为正的，是一个属神的百姓应该有的见证。因为耶和华神是一个满有恩典和慈爱的神，他没有因为以色列人犯错在爱城上面自作主张就离弃他们，也没有因为这一次他没有求问耶和华而因此向以色列人发烈怒。神还是给以色列人各样的机会。若是如此的话，作为神的儿女，我们在对待其他的民族上面是不是也应该如此？就像我们在主导文中所背的一样，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别人的债。当然按照基本人所做的，他们欺骗了以色列人，他们是应该接受惩罚的。但是难道我们不应该像我们的神给我们再一次机会一样，我们可以给基本人另一次机会吗？因此以色列人这样的见证是一个非常好的活生生的见证，就是以德报怨，就是在众人眼中看为善看为美的东西，是我们这些属神的儿女应该去行的，也应该有的品格。在2008年的年底我有机会去英国参加短宣在基督教的华侨布道会的这个年底的营会中间服侍。当我在家庭营来讲这个爱的真谛的工作坊的时候呢，有一位姐妹在讲完了以后就举手问我说，如果我明知道神要我们去爱人，明知道神要我们去爱那些我们不喜欢的人，但是我却无法做到，该怎么办？显然他心里是有对象的，这也似乎是他心中挣扎的问题的所在因此我就跟他讲我说其实我们人的爱呢常常是有限的，我们爱不出来，唯有神的爱住在我们的里面的时候，我们才可以爱得出来，我们需要祈求神的爱住在我们的里面。但是好像这样的答案呢并不能使他满足，他继续坚持说，我就是爱不出来，我就是爱不出来。到后来我只有跟他说，那我们一起来祈求神，把神的爱放在我们的心里面。虽然我这么回答但是我没有那样的信心，我相信说他一定听懂了，他一定听进去了，他最终可以能够从这样一个挣扎中间走出来。但是出乎我意料的，刚才提的这位姐妹在营会的最后一天做见证的时候，最后一个走上台来做见证。她说，按照我自己的意愿，我是不愿意来做这个见证的，我一直在跟神祷告说求你不要让我上去了，但是圣灵逼迫我一定要让我来做这样的见证，我就不得不上来做这样一个见证了。他说，我对一位姐妹怀怨已经很久了，我一直认为她做了一件非常对不起我的事情，虽然这之前我们是最好的朋友，无话不说的朋友，但是因为那件事之后我们彼此再也不联系了，虽然见了面还会打个招呼，但是我心里知道我没有原谅她。这位姐妹以为自以为她可以像以前一样继续见到那位姐妹就是若即若离不会去爱到实处就可以了，但是却发现圣灵不放过她，催逼她要让她在公众的场合下与这位姐妹公开的和好。她说，这是我心里所不愿意的，但是却是圣灵一定要我去做的。于是在那次会上，她公开的向那位姐妹道歉，请求那位姐妹的原谅。那位姐妹因此就走上台前，他们一起紧紧的抱在一起，抱头痛哭。我们在周围的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这一幕的时候，我们也都流出了那个感动的一个泪花。这其实就是主要我们在众人面前活出的见证，也应该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应有的品格。因为我们的主就是这样子做的，因为面对那些逼迫他喊着要把他钉十字架的人，耶稣在十字架上怎么为他们祷告的？ 在路加福音23章34节，那里记载说，当下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因为这就是属神儿女应有的品格。学生不能高过老师，仆人也不能高过主人。既然我们主耶稣是这样以德来报怨的话，这就表明我们每一个属神的儿女都应该具有这样的品格。亲爱的弟兄姐妹，神赐给我们权柄，让我们做他的儿女，不是只是让我们可以得福的，而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在我们的生活的中间活出一个基督的生命来，活出一个为善为正的见证来，让众人看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就都可以归荣耀给我们的神。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愿意这样去做吗？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把这样的一段经文放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真的是去学习我们该怎么样在我们的生活中间可以活出一个属你的见证来，可以活出一个在众人看来为善为正的见证来。天父，就求你帮助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是完全的人，我们都会有犯错误，我们都会有各种各样的亏欠的时候，但是主，求你帮助我们，在这个时候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灵命上我们该学习怎么样的功课，我们该怎么样能够属灵上可以成熟，使得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都至终给你带来那极大无比的荣耀。主，就求你帮助我们，听我们不配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